亲爱的大家，欢迎来到雅里的静生活。这一周你过得好吗？刚才你有听到声音，就是我们这一集又有大来宾了。这一集欢迎的是李易芳编剧，
耶耶！大家好，雅里好，
小芳姐姐，
是是是。
刚开始我们都会拘谨一点，但我们今天就是像一般的时候我们聊天这样就好了。
是，
那你现在为什么要就是？很仔细的，
怎样？我要再放松一点，是不是？好好好，
就像我们私底下这样子。
好，
然后为什么要邀请小芳姐姐呢？就是我先说我们怎么认识的。我们是几年前因为《下课花露米》博物馆大惊奇系列认识的，对不对？
对，我们好像是我们在博物馆之前的花露米没有
合作过。
OK， 因为你比较晚进来主持，而我其实是花露米在筹备的时候就。从助理干起的。
真的吗？
对啊，我进公司的第一份工作是花露米的执行助理。
哦，是哦。哦，哇，那个
很久了，花露米已经
25年了，有吧？所以可能前半段我没有参与到。
对对对。
然后我认识你的时候，已经是到最几季的博物馆大惊奇。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已经成为一个自由接案的编剧，然后再回去接下一花露米的。那个博物馆大惊奇的案
契案
契
编契编，对
对，那时候认识你。
所以那个时候呢，我认识他的时候，那个邓姐就是我们制作人，他说哦，今天的这个契编呢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哦，他是小芳。然后你知道他故事有多特别吗？他本来啊在公司做得好好的，你看也是正职，对不对？
嗯，
然后好像反正一切都发展很好。那时候你做后来已经当契编了嘛，然后也做了纪录片什么的，也都很有好评。
嗯，
结果没想到公司某一次心血来潮做了一个偶像剧，你是我的唯一。
对，也是邓姐当制作人。
邓姐当制作人，然后是伯杰演的。
对对对，
那个时候你就从本来是会内做节目的契编，然后变成是戏剧的编辑，是吗？
就变一个戏剧的编剧。
编剧。
那其实，我们做节目的技巧跟写剧本技巧，其实它是两套不一样的系统。
不一样的东西。
对，所以我那时候是完全不知道什么叫写剧本，然后就被找去写这样子，
然后就编剧小白。
对对对对对。
可是怎么知道他居然做一做之后就决定离职了？发生什么事？
就写的时候出现了以前做节目没有的感觉，然后我觉得那感觉很特殊，所以我后来是先留职停薪去念研究所。到底戏剧写剧本到底是什么东西？他的学问是什么？我研究所念这个，然后回来公事之后就很想要只写剧本，但是公事比较希望做节目为主，对，所以后来就离开。
公事那时候没有什么自己做的戏了，到现在好像也都是有一个团队帮忙做这样。
因为公事他比较希望是扶植产业，外面就是希望做戏的团队这样子，所以内部的话不太会去自己去培养这样子的编剧。对，
所以我们大家听到小芳姐就听到这个名字就会知道她就是一个很疯狂的人，做一做正职好好不做，然后突然就不知道哪个灵感来了，就决定好我要离职，我要真的去当自由工作者做编剧。那你刚才就讲到就是你在写剧本的时候有很奇怪的感觉，很特殊的感觉，那个到底是什么？
就是你在写一写齁，然后结果你回神，我就发现刚才有一段时间我是完全忘记我很奇妙啊，就是你没有肉体的感觉。
怎么说？
我不知道怎么描述那个感觉。
一般人知道没有肉体，第一个就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可能灵魂出体，第二个就是死掉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感觉？
就是我后来有上网查啦，有一个可能比较接近的描述叫做心流。它好像会出现在譬如说运动员，譬如说慢跑一直跑到最后那种已经不晓得自己肉体在哪里了，或者是下棋的人，他好像非常的专注，然后他可能就会在非常专注的情况下他会没有时间和空间的感觉，它是一个很奇怪的。那个是要比较值，因为等于说你回神了，你才会发现刚才我不在一个一般而言我都在的状态里。对，这是一个比较出来的，所以我也只能用这样去解释，可能是那个东西。但是我那时候觉得这个感觉很奇妙，我并没有 去认为它是一个好的或是坏的的感觉、嗯、我只是觉得那是什么啊，
嗯嗯，
为什么我写剧本的时候会有那个东西。
那说实话写公式的那些节目的脚本没有这种感觉吗？
我有回想过这件事，然后我觉得最接近的时候就是我在敲通告的时候就是你知道要排列组合所有的主持人，就是我以前 还在当助理的时候、
嗯、
我就敲通告，然后要把大家的时间就敲在某，他那时候会忘我对，有点像忘我啦、
嗯、
然后但我必须说我觉得好像是没有那个感觉的，
嗯，
没有那个感觉。嘿，
对，其实我觉得人生真的很特别，当你有些时候真的在做着一件跟你的能量正对的事情，就是你内在能量然后跟你想要做的事情正在做的事情它是一致的，就会很容易出现你刚才说的那种有点忘我的状态，失神心流。像我也是知道我之前演相声瓦舍的时候，冯老师嘛，他也是因为 很多剧本都是冯老师写的，他就说有些时候他真的不知道那个是他写的还是其他人写的，因为当你真的在创作的时候，
嗯，这很棒，
就好像有一个
古今中外很多艺术家都有这种感觉。
真的吗？
真的真的，就是那个米开朗基罗说大卫本来就在石头里啊。
哦，真的吗？
对啊，我只是把它雕出来，大卫已经在了，所以就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他只是一个载体啊。
嗯哼，对，所以我猜可能跟你的内在能量相关，或者是跟你的天赋本身它是很接近的时候，它就有点像是说这个闸门突然开了，然后那个水流可以真的很流得很顺畅，可以超过我们脑袋或者是我们日常的某一些习惯这样子。那但是你刚才也讲了，就是说好像你开始有这个感受，那是什么让你毅然决然就说好，那我要尝试走这条路？因为你在公司算是铁饭碗对吗？很稳定，
嗯，是是是。
然后你也不用担心如果真的跳出来做编剧会不会有譬如说没有办法吃饭啊，或者是没有办法被欣赏这样子的恐惧，这样的可能性。
嗯，我觉得一点都不毅然决然
没有吗？
经过非常长时间，你看我有那个感觉到我后来还念研究所，然后研究所念回来，其实中间有好几年，然后
你研究所念的是什么？就是编剧吗？
就是念传播学院，政大传播学院的在职专班，但是我用剧本毕业这样子，然后我就是很会使用学校资源，就是去旁听我教授卢飞所有有关于剧本写作的课。
对，我认识小芳姐的时候我有个非常大的感觉，就是她是一个对编剧或是对于电影这件事情有极崇高的敬意的人，就是经常我们在车上，因为我们有时候外景到的时候可能时间还没到，我们提早到，我们就在车上就聊天嘛，他就开始说哎，你知道最近有一个电影叫什么什么，你有看过吗？他为什么我觉得他很好看啊，还有哪里什么很特别这样，就是我觉得你好像很投入这件事情。
嗯，
那你好，再讲回来，你说那个时候毅然决然，没有毅然决然，
没有毅然决然，
所以我听到的消息都错的。
嗯，外面的人，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转折，就是我觉得我确实放开了一个安稳的人生啦，所以在外面的人看起来会觉得我好像做了一个很不一样的决定，
很大胆的。
对，然后也不是说接案子就不好，只是说因为接案子他跟我说了，就是写戏剧跟做节目他是不同的领域，他有不同的人脉，
嗯，
但我一个人都不认识，然后所以我其实是在冒险，我并不是把那边安排好了过去，就是他是不确定会怎么样的事情。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要离职前应该自我辩论了四个月，就我每天会把留下来的优点写下来，缺点写下来，跟那个离开的优点和缺点写下来，就是他其实是不断的在拉扯，不断的在拉扯的这种事情。然后大概四个月，
有个白板，就是
我记得我那时候有在列这些事情，有这列这个是有点阿达，
不会，我很建议，我很
真的很纠结。
我说实话，我非常建议大家做这件事情，就是 pros and cons， 就是优点缺点，因为它有些时候会帮助你的内在去，我觉得流动一个就是。对，我要做决定，可是我还需要勇气，或是我需要确认，它是在流动那个东西。 但四个月都在做这件事吗？
但我现在已经忘记他，我到底在写什么优点句。但我记得最关键的一个想法吧，好像是说，如果我现在是站在我的生命里面，所以我会觉得每件事情都很重要。譬如说经济的安稳，然后我在做节目的这个我已经做年资这么久或什么什么这些的。然后我有一次就想说，我要从很远的地方来看我的生命，就是站在一个很远的宇宙深处来看，然后你就会看到说，哇，李易芳这个人的生命就是很小一个点，它很短，然后在这么短的生命里面，什么东西是我真的想要去不做，我真的觉得这个一小点太浪费了，所以我好像是换一个位置，我站在很远的地方来看我生命。我觉得那个视角会跟我处在一个我很需要有社会的地位，安稳的经济，然后什么什么什么的，你一直在看着别人看待我，大家对我的期待，跟你站在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来看自己一个小豆豆的生命，会完全做出不一样判断。其实在那时候是就很快的觉得说，那我当然要写剧本。就是我觉得那是蛮关键的。就是对啊，如果我生命就只有这么一小颗米粒，那我一定要写剧本。我怎么可以没有写过剧本，这一粒米就没了呢？
就是到底什么在那个时间点是最重要的，或是最有
对
意义的？
就是我觉得我应该是换了一个站在很远的地方来看自己的生命，就会发现说，哦，有些东西好像是蛮重要的，不是说现在我觉得重要的东西。然后，但是我觉得命运对我也是很好。因为那时候就刚好有一间电影公司，他们希望我可以去担任他们的编剧统筹。然后整个条件都开得很好。所以我觉得那个有一个支持的力量。所以我就离开了公事，然后有衔接到那边的工作这样子。
但我的确我也觉得，像我自己也是，我不是本来有一阵子是在演戏吗？后来我离开那个经纪公司，准备要去。因为那时候我就觉得我好像很喜欢，我还是需要跟人很亲近。像我觉得主持节目就演员，就是你很多时候你会在自己的世界里，然后在演戏的时候跟一群人很紧密的连接，然后结束的时候你再回到自己。可是我觉得我需要维持那种很活跃的自己，就是一直有人，然后有有趣的事情发生，我可以看到很多。所以后来我就决定去演那个主持。然后我决定去主持的时候，也是真的是放掉一切嘛，因为没有经纪公司，然后什么都没有。可是很奇怪，当做了决定之后，如果这件事是跟你的灵魂很贴近，或是它是你应该要去尝试的，就会有东西打开。我那时候也是就超顺，就节目就开始来找两三个节目就同时，然后你就会觉得说，
有这个阶段哈，很神奇哈，
就突然就觉得说，哎，好像别人在等你说 yes， 就是生命在等你。然后说好，你找到自己，然后一切都帮你准备好了。像我这次搬家也是啊，就是我决定要搬了之后，我就发现哎，一下就找到了，然后自己的房子也很顺利的出租。就好像他就在等你的内在做决定。对，我自己觉得是这样。那所以就从此一帆风顺吗？
我刚才就很想回应，就是说站在现在去看，然后我们上次有聊到一个字眼，我觉得那是命运的诱骗。诱骗，你知道诱骗是什么呢？就是天外飞来好运呢，这种事情怎么会落在我头上啊？我一个什么也没有，对对呀、啊，什么也怎么会找我那么好条件？然后我觉得对一帆风顺，然后那个时候。确实让我那段时间真的好快乐，那真是我梦幻时光。就是说，我们大家很紧密的讨论我热爱的戏剧故事，我们开发很多故事，然后有很多远大的梦想的那个阶段，这样子。然后后来这个工作就结束，好、哦，就是
多久？
我觉得可能有快两年。它也是一段时间，大概一年半到两年。然后我就离开了那间公司，然后我就开始自己接案子。那时候也还好，因为其实外面有人找我，所以我在这间公司的时候就有跟公司谈说，我也可以可不可以也一边接外面的案子，所以他还有个衔接过去。然后接着就开始 我觉得有案子，但是案子都没有被拍出来，很长一段时间。
多久？
4年吧。应该这样说，中间还是有些小的作品，或者说不是我担任编剧统筹的戏剧有被拍出来，但是我说的是我担任主要的编剧统筹的作品，嗯，好像有，我觉得可能有4年。
但是因为我觉得大家对于这个电影圈不是那么了解，普通的编剧都作品能够拍得出来吗？因为其实每年在孵育的电影剧本都很多，不是吗？就像我们认识导演朋友，他也是在准备剧本嘛。那我有认识朋友，他们也是准备了可能要2、3年、3、5年之后，才会真的有一个完整的作品出来。那可是中间可能他有一个作品出来，但可能他本来有10个东西，然后最后缘分啊，然后包括他们渴望创造的东西不一样，最后可能就是一个这样。所以你说你没有作品出来，这个是常态吗？还是你说生命的诱骗？
我觉得那个很 happy 的是诱骗的阶段、哦，就是他要告诉你说你赶快来走，不要再迟疑了。
对，
然后接着的这个地方，其实我有一段时间很埋怨这四年，就这四年已经过了，我现在有案子在拍，然后我觉得在这四年我体验到了一种非常很低潮的东西，那个是在我的职涯里面没有过的。
怎么说？
因为我没有东西没有被拍出来过
所以是一个挫败。
我先回答你的问题，就是因为我觉得现在台湾影视产业很多都是个案，就是它还没有一个成型的通则，说哦，大概几%的东西会拍出来，就是可能有一些编剧他的作品一直被拍出来，可能有的人他很努力，但是一直都没有办法拍出来，所以他还是一个非常个案的状态。然后，但是因为我对自己的期许，我会觉得我应该每年都要有东西被拍出来。其实那四年，我觉得。换一个眼光来看，就是我还是有收到编剧费，因为他只是没被拍出来，可是我还是该有的收入还是有。然后也在某种程度来讲，某些人眼光来讲，这样已经很 OK， 编剧就是这样子嘛，有些东西被拍出来，有些东西没有。
尤其我觉得自由工作者，你看像演员或者是导演编剧都是有这个风险吗？
对，然后只是因为可能我人生第一次经历这一种状况，所以那个完全是在打击我对于我跟故事之间的关系的一个阶段。我现在回头来看，
而且尤其是你前面2年经过那个蜜月期，对吗？就是
我那个时候会觉得啊，你看我有这么特殊的感觉，然后我要离开公司，我做了这种毅然决然决定，这么的勇敢，然后我进来之后，哇，就是又有很好的工作机会，所以我就是那个天选之人呢、啊。就是你就是抱持这种心态，可是当如果我是那一个人，我就是一个命中注定要成为编剧的人，为什么我案子都不开？哦，他出现了一个 confuse，那一定是我不够努力，对吧？所以那四个月，我记得我那不是那四年，那是在这当中遇见你的时候，你好像就是跟我说。不要再怎么说，不要再有点像自苦虐待自己干嘛之类的，
因为
我那时候好像就是都不跟朋友交际。
不是，你那个时候状态看起来很像是，譬如说像有一些过去宗教上的那种清修士，你懂吗？
对，
就是欧洲的那种，他们是有一种是会鞭打自己的身体，然后去靠近主跟靠近爱那种。
對，就是说如果我的剧本，如果我是一个应该要成为编剧的人，可我作品没有拍出来，一定是我不够努力。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就是不敢跟家人朋友聚会，因为我觉得我怎么可以去就是去在那边社交呢，
浪费时间。
对，然后我甚至也没有让自己好好吃东西就觉得
你那时候都很
吃东西好烦哦，他浪费了我要写东西的时间。就是我现在回头看那段时间，就是我觉得那段时间就是我穷尽了一切的努力，直到再也没有办法然后我必须要改变我跟故事之间的关系，这样子。
所以你跟故事之间的关系是带着很多，我觉得是有很多情绪的，是吗？就是说他刚开始是相爱， 可是其中也有很多悲苦的成分在那个阶段。
我觉得我因为我也有就是我对于了解自己蛮感兴趣的，我觉得我可能有孤儿情节，就是说觉得好像我如果依靠了一个，譬如说我依靠了故事，或者是就好像人家依靠宗教，有没有？就说哦，就说那他一定会照顾我，他一定会回报我这样子。但是我现在就逐渐在打破这样的关系，就是我可能不能够，我觉得这应该要怎么说？
你说那个孤儿情节，意思是说，如果你过度依靠故事，是不是某一个程度，它不是你相信的？就是你要，因为你说孤儿情节，就是你要成就一个孤儿吗？
孤儿情节是指我可能是一个孤儿，我想要找一个救世主。就说我可能希望被人家拯救，我可能就是你知道，就是
OK，
所以我觉得说啊，我好像我好喜欢编剧哦，那我如果很努力的写故事之神，他就会回报我。
对，你这样又不吃饭，然后又花这么多时间，
就是那个边吃自己有没有？啪啪
啪啪啪。其实可是其实我觉得有非常多人的日常是这个状态哦。
就是要小心，我也是后来觉得我可能有这个倾向的时候，我又开始厘清这些东西了。
因为有些人也是会觉得好像我要在工作上很有成就，我要做得很好，我必须要牺牲我跟家人的时间，我要牺牲自己，甚至是牺牲自己私生活里面的所有一切，包括可能家庭或是他跟先生的关系什么，他才能够足够好到让工作成功，你知道那种吗？
对，可是我可以跟你讲，这种人其实他对于成功的定义，他是永远达不到的。就是说，因为我曾经是这种人，就是我认为那四年客观的来讲没有不好，可是我有可能是对于怎么样才能满意，就怎么样才叫一个成功了的编剧这件事情，我是永远不会满足的，在那个阶段。所以我觉得像我这样。像我在那个时候那个阶段，可能再有多好的机遇，我可能都还觉得这不够，我还要更好，还要更好，这样子就会觉得自己永远是不够好那个。
所以这个跟自我价值有关，对不对？就跟你怎么看待自己。但像有些人的确就是说，我找到我生命中很渴望的东西的时候，或是他不管是天赋、热情，或是某一种追求。就是你生命中的追求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个东西看得非常大，非常巨大。那个巨大甚至是，就像我知道有些演员，包括刘德华都是，他都说，如果我还有一天可以演，我就会尽力做到最好。就是有一点像是带着你说对神的这种憧憬来看待我真正天赋热情的事。可是这个相对就是我们把自己看得是小的。
我是觉得也许不一样，因为我现在对于我现在有不一样的体验，但我觉得刘德华说这个话不代表他是渺小的，因为我现在的阶段是我觉得我跟故事是平等的，所以无论以后我还能不能够有没有人找我写剧本，我还是都会写我想要写的故事，所以这跟刘德华一样，就是说他还是他想要演他就演，但是我逐渐的尽量让自己不要觉得哦，就是他一定会拯救我，我要那么辛苦。不，就是说我其实有感觉到故事想要帮我，可是他必须要让我理解到我不能够依靠他，而是我必须要告诉他我想要什么。他有一点不一样，
就你找到某种力量的状态，
就是我既不大也不渺小，我不需要被谁拯救。然后我还是可以做我爱做的事情，只是那一件事情它不能控制我。我不该被我自己我的自我以外的任何外物控制，即使它是故事之神，而故事之神也不想控制我。
那这个转变从那四年到现在，从一个你本来很需要他很仰望他的状态到现在你感觉是平等，中间的差异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就是女战士整个瘫软在地上啊，就是说，就是我刚刚说你穷尽了一切你所有的技巧，然后但是就是没有办法，照你想要的去发生，然后黔驴技穷，一筹莫展，然后你就躺在地上， 除了思考，除了脑袋无法思考之外，你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我是用比较抽象的感讲那种感觉，就是如果我所有的伎俩都用上了，但是还是没有照我想要的发展，那到底怎么了？然后自己当然也是伤痕累累的啦。然后在那个时候，我当然有推垮骆驼的那根稻草，就一定有一个打击事件嘛。
嗯哼。
然后那时候我就在想说，也许我不适合做一个编剧。
哇哦，有这个 moment， 有这个时候，
当然有。就说
有一直都有吗？还是就是
没有？就是那个时候，
就是在某一个点。
我先说，我觉得我跟一般人不一样，我好像有点偏执，
所以
大家就听、
就是、
听一听一个就是很偏执的人，对，可能我就是
认知一下这种人。
对，我之前就觉得我就是那个要写编剧的人。
可是其实我的周遭很多朋友，尤其是工作能力很强的，他们也是这样子啊，就是他有一点像是我在阳性的世界、阳性能量上。我觉得我自己可以做得很好，
对。
但是其实他们有些时候是面对自己的阴性力量那个部分的时候，他会发现，哎，对，我好像内在还有很多声音我是忽略的，
嗯。
但是其实单用良性能量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是 OK 的，就是你外在世界你就是反正过什么什么过兵斩将啊，那个、反正就是你发生什么事情，我就用我拥有的能力去面对，去解决它。然后得分，这样看似是 OK 的、啊，很多人啊，所以你分享的不是个案啊，
真的哈、
哦，对，
好，所以我是一个正常人，
好，你迟疑了，但你太正常，我也不会邀你来啊。
OK， 我觉得阳性能量可当然它是很棒的能量，嗯、然后可是它会让我们倾斜嘛。我们就是太用阳性了，然后我觉得我躺在地上，我想说，我大概不适合作为编剧，
多久？
大概转行吧，没有很久，所以我觉得命运对我还不错。
怎么说？
我在那时候，然后心中浮现了一个声音，就是说我终于把你打垮了，就是你知道有多固执，就是那个。
等一下，你内在声音也太陡。
哎，我跟你讲，内在声音这件事情，我后来有，我去年。有感觉说这些声音原来都不是我哎、欸，
嗯哼，
像我一定要创作，我一定要写故事。
你这边写剧本的时候，可能都不是你在写的、啊，你声音内在声音当然很多、啊。
就是我自己的声音，我现在才正在寻找。就是我以前觉得我一定要24小时，除了睡觉都你一定要创作，或是你一定要怎么样努力去研究戏剧理论，就是。我以为这些都是我黏着在，所以我好忙，而且我时间不够，而且我资讯焦虑，我不能跟人家交际、可是我后来慢慢的发现 ，no， 这好像不是我的声音，因为我会不舒服，就我突然有个感觉出来，哦，这好像是我的感觉，那很幽微，因为我已经很久也不没有听到我的声音和我的感觉，可是它有一点点出来了之后，你就发现你就分开了，哦，那个要我全心去创作的那个声音不是我，
但是你说的不是我。但听起来他感觉比较像是你的心或者是潜意识，
他有一点像，也许我们整体可以用比较心理学的去想嘛，就是说你也许身体里面有很多的可能以前受创的情绪，
比
如说哦，你可能
内在小孩
有一些东西受创了，所以你觉得你一定要努力不懈你才有价值，哦，他可能就形成了一个有自主意识的东西，所以我们其实体内有很多的自主意识，有不同的形成脉络，然后也有一个我自己这样子、那以前我都以为这些都是我、可是我现在逐渐要学会看到我真正想要做的，然后并且请这一些有自我意识的人格来帮助我，而不是要他们一直有些就说虐待我，或是说怎么样之类的，
或是表达
之类的，
表达自己，
对对对，哎、就是说，对啊，你看这些哈、哦，就你刚刚说阳性能量，这些都是要进入阴性的领域才会比较有一点进展。所谓的阴性领域，就是说我不在，你看我在从那一刻，也许我不适合做一个编剧，这时候、那我是谁？我要干嘛？这件事情，我思考这件事情，它。不能够 成为在社会上，哎，你有什么价值啊？这你思考这番东西可以得
外在的，
对对对，他好像不是以前那些价值观去衡量的，所以他可能就进入了比较阴性的内在的。然后
我觉得可能听 podcast 的朋友可能会说，哎，那你说的阳性力量跟阴性能量是什么？我觉得比较能够用大家能够理解的方式，就是像八卦。八卦不是一个阴一个阳吗？
对对对。
那其实在人的身体里面就是有，比如说右半边是阳性能量，跟父亲的给你的传承相关，然后身体的左半边是阴性能量，跟你的母亲跟女性能量相关。那阳性能量就是什么？开创，然后非常有魄力，跟很笃定的，然后阴性能量是什么？是比较直觉，探索自己内在的，然后这两个部分有些人会偏重某一部分。那你以前就是女战士嘛，就是一个用右半边的阳性能量的人，然后慢慢的你现在开始找到你内在的声音，慢慢跟左半边连接上，
对，
是吗？
但是我很尊敬我的阳性能量哦，因为它让我就是存活到现在可以接受访问。
其实阳性能量是很棒的，啊，很好的。
所以其实我是在我没有在排斥我阳性能量，可是我希望我阳性能量帮助我理解那个我还没有去发展的那个阴性的部分，这样子。然后就是在这个转折，对，我刚刚回到那一刻的时候，我听到一个感觉，就是说我终于把你打趴了。那一刻我觉得说，哎，天哪，我真的是够顽固。就是说我如果不要那么的认定做一个编剧就是该到什么 level 的话，他也不用一直打击我。就说好，就是其实我要体验更多事情嘛。然后
好，后来你就进入那个打趴的时期。
对啊，然后
可是你又说人生对你还蛮好的，马上就转弯了。
我觉得可能一两个月内吧就有案子。
那但是这个案子有因为你被打趴，或是你臣服于某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有不一样的结果吗？或是不一样的感受？
我用了不一样的方法来
说，
不用再应该要怎么说？怎么说？我只能说，以前我写剧本的方式，不是应该说跟人。因为写剧本包括你怎么创作，还有你怎么样跟团队合作，这样的模式。然后接着这个新的案子来的时候，我其实是更轻松更放开的去做。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可能不能做编剧了。就说以前我是说我一定要好好的把握这样的机会，因为我只能够做编剧啊，可是因为我今年那一刻觉得说，哎，如果不是那就接受吧，还能怎么样呢？然后就会带着比较开放的心情看待自己，然后看待跟别人合作，然后看待剧本，然后再我觉得是换了一个不一样的方式去进入下一个案子。然后那个案子的合作的 partner，我受到了很大的支持。我觉得这一切都是非常值得感谢的。
所以他在那个时候就很多东西变得比较顺畅，对不对？是这样说吗？
没有，应该说他让我他打破了一些我以为一定得这么做的事情。
可以举个例子，
我换了不一样的，可以举一个例子吗？
还是就会对号入座？
这一定会对号入座。
那我说我自己好了。好，就是我觉得当主持人的角色在这个位置上，我们会有很多不一样的看法。就是说我觉得节目非得要怎么样，就譬如说我们一起做博物馆大惊奇的时候，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们一起做博物馆大惊奇，然后那集奇美在 ending 的时候，我跟小兵两个，那个节目是给主持人很多自由，他就会问说，哎，那你觉得你们想要 ending 想要说什么？那我可能就说，哦，因为我有去探索小提琴，所以我觉得小提琴是一个跟时间很相关的乐器啊，然后时间越久越隽永什么的。然后小兵就说，哦，他是修复，他觉得修复可以什么什么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小芳姐她就说，不对，我觉得一定要有一个东西把它串起来，你记得吗？那个时候你就说，不对，只有这样讲，我知道你们说的都对，可是 他觉得少了一个东西。然后我跟小兵两个我们就说，哦，少了什么？他说就是，嗯，好，给我想一下，给我一些时间。我们说好，给点时间。然后摄影机就继续去拍空镜啊，然后导演跟这个制作人还有我们就开始聊天，就说，哎，你接下来的这个国外外景要去哪里啊？我们就开始聊天，然后他就自己跟在旁边这样子一直想想想想想想想想这个他一直想要完成的东西，我们也都给他时间。那过了20分钟，他说好，我想到了。然后他说他想到的时候说出来的那个 ending， 我就觉得哇，真的超美，而且非常的贯穿头跟尾。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当一个人很执着要去把一个作品做到很好的时候，他是有这个品质的。就是很多东西我是不放，就是我一定要做到，所以非常好。可是像我自己当主持人的时候也是，我对很多东西我是有要求的。譬如说我觉得拍孩子的东西应该要怎么样，你要给孩子空间，你要给孩子自由，跟你要有耐心，就是类似这种东西我会觉得我希望团队都有。可是有些时候有现实考量，对吗？就是哎，我们有些时候就是时间不够，有些时候就是客观的东西没有办法提供给我们这么多想要创作的素材。最早的时候我会觉得会很非常的挫折。那我记得有一次我有个朋友，他就跟我说，有些时候他说当主持人很难，没错，可是在你的位置上，如果你稍微再放下自己一点点，那么对整体会是好的。然后就说哇，对，因为如果我也觉得我们在做的节目是一个团队创作，那么我也要把自己再放小一点点，我来看到整个整体怎么样的状态可以让团队里面的人是最流畅的，情感上是最开放的，因为我们要一起合作嘛，我们必须要开放。然后怎么样的合作可以让不是只有主持人好，是整体好，我看到的是这样子。
我觉得我应该说我更加的忠于我觉得好的故事。因为我觉得在做编剧它有很多事情要去考量，很多的条件，就像你说的很多的限制或干嘛的，对。然后我觉得因为你刚刚讲那个奇美，就是我们在录那个 ending， 我那个状态我从来没有放掉过，
就是你不会让它 slip 掉，这样就是说你不会说好吧那就算了你们就讲这样子，是吗？
对，我不会放掉，我应该怎么说，就是我就是知道这样子是很棒，我就知道这里有不对劲，就是那个直觉东西我一直是吸引我去走的部分，所以我觉得好像是我更敢于去支持那个，在后来那个阶段转换。因为如果因为我以前不敢全力支持是怕被讨厌嘛，就觉得哎你这人很
我懂
就是
在团队里面
配合或干嘛之类的，那我后来就是会觉得我要更努力的去支持，我如果觉得这里可能如果再坚持一点它差好的地方这样子，但是我也就是做到尽量，因为我觉得拍戏它真的是要考量非常多，包括就是经费啦，或者说什么，还有很多人不一样的想法。但是我觉得好像我是多了一点敢于支持自己，有点找回自己吧。因为如果我真的不适合，那就我本来就要想办法要去转行。
哎，所以我们两个倒过来，我是本来有很多坚持，然后慢慢的我看到整体，然后你是本来非常的把它看得很大，然后慢慢的找到你跟剧本平等的位置。
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它不是写剧本技巧的问题，这是我后来发现的，它是我怎么样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只是说我这个人好像要透过写剧本的这件事情去学到这些东西，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跟大家相处于这个世界上，然后我是透过写剧本这件事情，所以我不觉得就是我的课题是在学习如何跟别人相处得更好，以至于作品也可以好。然后他有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有时候需要支持自己，有的时候需要放下自己，他会有很多种的考验，他们并不违背。 所以它不是一个二选法，就是说啊，我你是属于要支持自己，然后我是属于要慢慢的，不是，它好像是一直来来回回的一个过程。有的时候你要勇敢的支持自己，有的时候你得要放下自己的成见，然后去接受别人的意见。它是一个来来回回，可是最终的这些事情有没有让我的生活更加的充实？这个充实绝对不是来自于只有剧本写好，因为好这个定义是很抽象，没有什么东西，没有人可以定义好这件事情，而是我没有跟大家一起成长，或我们都觉得很丰富这样子。然后我还可以分享，我觉得我最近又变化了，就是因为那个案子结束之后，然后可能会有在讨论一些新的案子，然后我有一次突然发现我在看资料的时候的看东西的状态改变了，就是我以前在看资料，资料有时候是可能前几次的一些故事大纲或者什么之类的，我会比较认为这一块写得好，这一块呢是不够好的，但是我有办法把它变好。我是用好坏好坏好坏，然后最后当然我去开会的时候就报告说，我觉得它的优点，这个故事的优点是 ABCD， 但它比较缺乏是 CDF， 可是然后我的建议是啦啦啦啦，好，这可能是以前
就简报。
然后现在我是看了一会儿才发现说，完全没有用好和坏的感觉去看，而是啊，这个人为什么会这样？这个角色他是不是有什么很难过的地方？我很好奇他们怎么会这样。然后我觉得那好奇的地方一定有很好的东西在里面，我有办法把它扩张出来。这个时候我感觉到，我不再批判了。我可以不用批判的角度，所以故事对我而言不是只有这是一个好故事和这是一个坏故事，他写得好和写得不好，这个我喜欢和这个我不喜欢。去看了，我从一个很束缚我很久的东西有可能解脱出来，因为我不用再用这个好和这个不好来决定我要怎么样回应了。我可以不我只可以很好奇的专注在享受在理解这个作品里面，这件事情对我而言还蛮 我有一点被 shock 到，然后我有一点觉得那是因为我可能越来越学会不批判自己，因为我会这样批判故事，我一定就是这样批判你这个想法就叫做好，你这个样的想法就是不好，我一定是这样看自己的。可是因为我这个半年一年我是很努力的在了解自己，所以而且好与坏已经开始模糊了嘛，所以好像它会影响到我看故事的这个方式。而这个会有什么改变呢？我推测啦，我觉得这好像会让我和别人合作的关系产生变化。
怎么说？
我觉得我好像可以接纳更多不一样的意见。因为我不用这么疲于去判断说这意见好啊，这意见真的这意见好，这意见我是一个不吝啬称赞人的人，我不会一昧的说不好，好的我就会很用力的说好。可是我好像可以不用疲于再归类了，那么就只是大家一起来好，就是有趣的带着兴趣的去好奇的去探索这里面还有什么。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做事方法，
对，品质很不一样。
然后他好像回到那个我是透过写剧本去理解要怎么样跟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他好像也可以回答这个主题。所以我觉得我现在比较是一个转换的过程，他可能还没有，他离终点可能还有一段距离吧，可是我可以看到我好像也在变化这样。他好像不再是我一定要是一个编剧，我要成为一个像什么样成功条件的编剧。我后来也在想说，其实我不能够成为任何一个我以为的成功编剧，因为我好像只能够成为我自己这种编剧。就说我有一些很奇怪的地方，可是那正是我才有的东西。然后譬如说我有一点爱念书，我有点书呆子倾向，就是说可这就是我。然后可能我就没有办法成为像别人那样子的，对啊，我好像只能成为一个叫李易芳的编剧。
那你以前觉得什么成功编剧要长什么样子？
譬如说每年要有一部作品啊，
就被拍出来。
对啊，然后对啊，他会有很多，我是没有特定的 人啦、嗯、可是你会不知不觉你会觉得应该、嗯、譬如说像一般人的话就是说哎、欸，我应该要一个月拿到多少钱一年年薪、嗯嗯、就是他会有一些、嗯、但我觉得就是做不到啊，但是做不到他他并不会不好，因为他让我过得更好了，这好奇怪，好奇怪的谈话。
可是我觉得我从最早认识你到现在四年差不多，嗯，我也觉得你最大的转变是这个，就从本来非常的就是感觉比较干干的，就是你知道吗，不管是你对待自己或是你的语言里面，可是慢慢的你就越来越有风味，越来越有滋味，因为你就是深入人生、
啊、越来越有
风味，对啊，你就深入人生啊，然后在意自己的感受，跟我觉得你好棒，你就是很对自己好奇。我觉得人对自己感到好奇，他就会就像是你去旅行，你看外面的事情，可是对自己好奇就像你真的在心里面旅行。然后尤其你们做编剧的这个东西，它是无穷无尽的，可能也会跟你的作品直接。
我有点觉得，如果我没有经历这些低潮的话，就是我觉得经历这些低潮对我而言是获得非常宝贵的经验、欸嗯、因为原来人可以这么的绝望过，然后人可以这么的无助过，然后人可以这么的成长。嗯，就是说，哎、欸，这些都是很细腻的感觉、嗯。然后，如果我一直是一帆风顺的话，可能会错失这个感觉，哎，但还是好向往一帆风顺。
我是没很向往一帆风顺，
没有，但是命运有它最好的安排，
对啊，最好的安排。然后可能在剧本上就会更有滋味，更多姿多彩。
就我觉得现在的感觉就是不要急了吧，哇，不要急了，因为以前会觉得很着急啊、嗯、我就是做多久要有一个作品出来，然后怎么样怎么样，
但现在我觉得做创作的人会
有一个着急、嗯、可是现在就当我体会到了每一件事情它好像都可以给我带来一些东西，所以那些我认为就是我去回想没有一个阶段可以缩短啊。嗯，
哇，我觉得这个讲超好，就是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略过、
啊、没有
没有，真的没有。
对啊，
我也觉得没有，我的人生我也是觉得我没有后悔，然后也没有觉得哪一段可以短一点或是哪一段可以不要，就是因为每一步这样一直往前走、嗯、一直往前走，我才变成现在的这个样子。嗯，
所以他会有一点既然如此就不要急，哎，我觉得这是不是一种安心的状态，安心于啊，我觉得
信任。
我觉得我最近比较会观察我自己恐惧的时候、嗯、因为其实不需要恐惧，因为你既然知道每一个阶段无论好的坏的它其实都有它背后的力量要送给你的话、嗯、其实没什么好怕的。可是我们在遇到一些事情的当下，你会感觉到自己在害怕，这时候我就会去想一想我在怕什么。我最近是有在注意这件事情，所以我这也跟我刚才说好像没有什么好急的，因为该什么时候发生什么事好像都还不错、嗯、那就这样过，但偶尔还是有害怕，因为这是人性
嘛。 OK， 很 OK 的，
那我们就去探，就去想说我到底在怕什么，这样子他会一次一次的去害怕，还是会浮现无力，还是会浮现，然后我们就一次去看他，然后也会对于自己的未来好奇，就说哎、嗯，现在这样的安排到底我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呢，然后我之后会写出什么样的东西，然后我的步伐会是如何，这件事情
会过怎么样的，
对对对，他是好奇的、嗯、他不是一种绝望或是无聊或怎么样，对，这些都是奠基于有好有坏，就是有好有坏的过程。然后我试着让这些过程都有意义，这是故事教我的，就是说故事是透过我在课堂上有跟学生讲，我觉得故事之道、嗯、道理的道，就是在故事的王国里执迷不悔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才会走到那个点，对不对？
因为我后来有发现故事他要给你最大的礼物必须要透过你的七情六欲、嗯、就是他不要你没有办法透过一个空灵就是说非常聪明非常一帆风顺，故事它 就是他要透过命运里的苦难辛苦，然后让你知道说真正重要的东西是什么。这个是故事的路径，
嗯哼，
故事就是在这边。不然我们不要，我们不懂故事，可是我们身为观众，我们就不会去看百年好合，或是说就是啊，就是一帆风顺的故事嘛，嗯，我们就是去看，
无聊，
就看铁达尼号嘛，就啊，他们要沉船了，怎么这样？
木板上，
就是大家就是要看，那奇怪，就是违背我们人性啊，嗯，我们就想要一帆风顺，到底是怎么回事？嗯，那故事它故事的道理就是要透过苦难，让我们知道真正。在生命里面真正重要的智慧是什么，
嗯，
而所有的编剧书都大量的谈到故事就是人生的隐喻，
嗯，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符合人生之道的。所以我自己是学习接受我的情绪，
嗯哼，
嗯，然后如果我很生气，然后那么我要练习看到生气也是有力量的，
嗯，
对啊，那如果我把这个力量拿来用在我觉得很棒的地方，所以我是有力量的。我当然也经历过那种啊，就是说生气的话就赶快，
不要看他了，
对对对对对，
气发完了算了这样，
对对对，嗯，然后后来我就接受，就像我要接受我也是会一个迷惘的人，
嗯，
我也会无力也会绝望哦，然后我也不是一直都很厉害哦，就是哎，我什么都接受下来，好像也不会怎么样。
嗯哼，
然后我好像更舒服。
嗯，
对，然后我好像可以看到更多我的可能。
嗯，
所以这是故事教我的。
嗯
嗯，
我蛮喜欢你，就是对很多事情的认真，尤其是这几年你对于生活的认真，就是那种我因为很好奇，然后我探索自己，我去理解自己，这样还蛮美的，我觉得。
我觉得很棒，欸，
对啊，其实这就很好玩啊，就你的人生就很好玩啊，就你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跟发生在别人身上，因为你们体悟不同，所以就不一样，
但是就是辛苦哦，我觉得
是暂时辛苦，
啊，我觉得不晓得，我觉得雅里可能有天分吧，像我就觉得我是比较驽钝的人啊，
不过我觉得你
然后就对，其实要走到这边就一个比较执着的人，然后走到这边的话其实我觉得收获很多，但是我觉得过程是辛苦。
而且有些时候我看到你写给我那个文字，嗯，就是有些时候你会 line 嘛，然后像我的 line 都是几句话几句话，然后我喜欢发出去再说一句，发出去再说一句，然后你每次都是就会消失很久，因为你就用编剧的长才把它打成一篇，就是变成一篇可能100字的文章这样传给我。可是有些时候我看到不管是好跟坏，我都觉得我好欣赏你那种就真的认真生活的样子。
对呀，啊，我好像有点过度认真。
我过度认真可能是某一种状态，可是因为你有那个认真，然后又对自己好奇，所以很多事情它就不会是像很多人，我发生在我生活上，然后我不知不觉我就过了。
嗯，
就是因为认真，就是因为好奇，所以越探索它会越有滋味，越有样子，我觉得很美。推荐给大家，嗯，这集白不是要讲天赋吗？
天赋啊，对啊，天赋到底是什么？
但是我觉得天赋它就是一个礼物，然后可能你的这个编剧的天赋让你，它就是一个爱，这份爱让你可以整个贯彻在你的生活上。
我自己因为你发给我那个题目嘛，我自己觉得天赋就是当下，欸，就是在这一刻我做了决定是什么，我觉得就只有那一个，因为天赋不是说这是我的天赋，我拥抱了他我就一帆风顺，
no.
然后我就什么不是，欸，所以你永远也不知道你未来是什么，所以真正的天赋你只有当下那一刻，你有没有忠于自己吗？
但我觉得你的天赋就给你一份很大的爱，就是你会为了他做出很多不一样的改变，因为老公也没办法改变你，所以就只好靠写剧本这样子。
对对对，
因为这份爱，因为他很大，
嗯，
所以他推动着你的生命去发生很多不一样的经验跟转变。
对呀，啊，怎么会这样？
就我跟你先生说，嗯，他最大的爱不是你，我是写
剧本，啊，不行不行，最大的爱是我先生。
好了好了，这一集分享给大家哦。
好，
很开心可以跟你聊天。
好，谢谢，
拜拜拜，
意犹未尽，
意犹未尽。
好好，谢谢雅里。
关完灯之后，我们就可以继续的。
OK OK OK。